身降世，如来正法月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芒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30000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泥塑化雕的。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
揭开真相，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比丘尼的亲身经历，失望、悲伤、痛苦、觉醒，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揭开真相，自序。我是个出家比丘尼，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儿，我走进了寺庙。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我明白因果，一切都是因果感报。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让我们得到自由，彻底解脱。因果如影随形，所以我要成就解脱，就必须对因果负责。因此，《揭开真相》这本书中所记述的，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我曾失望，也有悲伤难过，有痛苦绝望的我，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而让我觉醒了。 今特以此明告世人，绝不可轻易相信，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或某某大法王、某某大活佛、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一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其实都是真真假假，一言难尽。到底谁才是大圣人？从而让我了解到，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最高无上的解脱法，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觉醒了，站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成了今天惭愧的我。12年纪时立柱，惭愧比丘尼释正慧。揭开真相。3，这哪里是在修行？住进了住地，便开始了我们的生活。现在的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龙慧大师是我们的师姐，师姐带着我们熟悉环境。这个地方很大，不仅房子大，还有个很大又美丽的后花园，有水池、大草坪，以及终年结果累累的橙子树、柠檬树、酪梨树、橄榄树、枇杷树、柿子树、枣子树等等。另外还有一间印第安民族式样的大狗屋，还有好几个寺庙，其中一个寺庙叫圣格寺，更大，有9英亩地宽，草地上养了很多马和牛，还有一个天然湖泊，湖中有很多鱼和水鸟。说到狗狗，这是很麻烦的事，特别是刚刚才来的时候，互相之间没有感情。当我们经过时，惊动了狗狗们，他们发现有人靠近了，很开心地冲出狗屋外。虽然狗还在栅栏里，但是当场我们几个新来的都被吓得目瞪口呆，胆战心惊。这是狗吗？这真的是狗吗？我是不是看花了眼？这哪里是狗嘛，简直就是一匹匹的小马。他们在木栅栏里兴奋地又扑又叫，撞得木栅栏发出了阵阵的声音。虽然他们很热情，可是我们很害怕，因为当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大丹狗。它站在地上，它的背就有2尺7高，每一只大丹狗站起来，块头都比我们还要高，力气肯定比我们还大，实在是太惊人了，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狗。一想到还要照顾它们，心里就觉得有点发毛，不是滋味。这两只大丹狗，一只叫卫斯，另一只叫金钟雪，日后又增加一只叫卡君。我们的执事工作其实也不复杂，除了早上一个小时的文法外，不外乎整理一切我们的住房环境，清洁打扫，在庙上作为宗教师辅导修学行人，另外还要轮流买菜煮饭，照顾大丹狗等等。由于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只好一切从头学起。但照顾大丹狗可是一件挺吃力的事儿，要为他们打扫、清洁、除粪、
喂食，刚开始非常的不能适应，尤其是一进入栅栏内，他们又扑又跳，非常热情地想要和你玩耍，但他们的力气实在太大了，一个不小心反而会被扑倒在地，还弄得全身都是狗毛狗口水，满身狗味儿。这还不打紧，要冲洗他们的排泄物可是一件苦差事，往往熏得晕头转向，害得我那阵子就连打坐念佛，一闭上眼就浮现出他们的粪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影像都久久挥之不去，苦不堪言。但很奇怪的是，这些狗见到大法王都很尊敬而顶礼，这实在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会在无人教导之下对大法王顶礼。龙慧大师说，他们都是皈依了的佛教徒。后来我也亲自见到了大法王为法名戒本的狗所举行的皈依。这里不像从前在台湾有较多的时间可以静坐，虽然我依旧每天习惯5点多钟就在院子里打坐，但是我怎么觉得我打坐退步了，耐心也变差了，尤其是师兄弟们每天面对面相处在一起，有的习气很重，不容易共事，往往沟通不良，矛盾与冲突不断，令我跌破眼睛，这哪里是在修行呢？面对这些情况，内心觉得很煎熬，我很不能适应，久久无法调试好。现在的我跟在台湾比起来，好像从天堂掉了下来。这里的人事显然要比以前复杂辛苦的多了，所以我只好每天不断地安慰我自己，我要有耐心，等我适应了就会习惯了，一切都会变好的。不过付出总有代价吧，能见到大法王，一切辛苦也都值得了。可是有时等了很久，怎么都还见不到大法王呢？原来大法王并没有住在这里，大法王很不容易来一次，因为大法王还在大学当教授，要为大学工作，只是偶尔的时候来一会儿就离开了。大法王与我们相处比较随和，也就体现出与成人无异。大法王平时会问一些我们的生活状况，最常的是慈悲关心大家，感受上无非就是一位善良的长德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见到超人的高僧道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与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主席龙慧大师，以及圣格讲堂菩提精舍的住持觉慧法师在一起，另外还有几位师兄，他们都是真正修行道德品质清纯的人。比如丹马宅芒第二世龙智丹贝尼玛尊者师兄、邝师兄和一些白人的仁波切等等，他们都对我们颇为关照。这里的生活也有闹笑话的时候。由于我们英文不好，路也不熟悉，所以出门买东西都由龙会主席师姐当司机，开车载我们前去。在这里体会很深，上乘的修行人没有架子地位之分，平等亲切。有一回龙慧师姐要带我们去买电器和买菜，龙慧师姐说我们先去 Best Buy 然后再去超市买菜。哇，龙慧师姐果然与众不同，连买菜都要先到佛堂礼佛，实在是太虔诚了。我听了师姐这么说，于是就先进佛堂拜了4拜，再跟师姐说，师姐我们可以走了，我已经拜4拜了。师姐听了一头雾水地说，你为什么要去拜4拜呀？我说
对呀、啊，你不是说先去拜四拜吗？
师姐捧腹大笑，然后解释说，这里有家店叫做 Best Buy， 专门是卖电器用品的。我说的是等一下先去 Best Buy 再去超市。你真的去佛堂拜了四拜哦，那也很好啊。记住要在三十之中把佛菩萨摆在自己的心里。
每一次大法王师父来临时，大家都会赶紧列队接驾顶礼。除了我们比丘尼外，那时还有两位二十几岁的白人姑娘仁波切和一位五十多岁的白人女仁波切，另外还有一些师兄们也在这里。大法王都会很慈悲地摸摸大家的头，为大家做加持。当时我们对大法王师父也不熟悉，都怀着一股敬畏之心，因此也都不敢多问什么，生怕说错话造成不恭敬。尤其是大法王有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再加上台湾用语跟大陆用语有不同之处，很多时候我们都弄不清楚大法王说的是什么意思。比如有一次大法王师父要我们去拿帕子，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帕子。又有一次说炕起来，我们当场我看你你看我，大家开始乱猜，搞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要我们盖起来。还有一次说要花椒面，意思就是花椒粉，我们面面相觑，这里有卖花椒面条的吗？报告大法王师父，我们没有买花椒面啊。大法王师父说，
胡说，我都看到明明在柜子里，怎么会没有？
又有一次要创口贴，我们又是一阵迷茫，什么是创口贴呀？创口贴就是 OK 绷。
当我们犯愚痴时，大法王说我们是玉箍棒，实在是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我只听说过孙悟空的金箍棒，没有听说过玉箍棒啊。后来才知道是叫鱼骨棒，意思就是鱼吃的都入到骨髓里了。诸如此类的状况不胜枚举，面对幼儿般的我们，法务繁忙的大法王还要跟我们解释半天，真是辛苦了大法王师父啊。过了不久，我们又多了一个新成员，这一次是一只两个月大的黄金猎犬，原本叫 Jack， 皈依后叫戒本。他本是个出家人，由于犯戒，今生沦为畜生道。大法王师父特别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他，要爱护他，他可不是一般的狗。由于戒本很小，非常爱玩，一天在屋内随地撒了一泡尿，因此有个出家师姐想教训他，就拿报纸要打他。这件事情我们并不知情，也没有报告大法王师父。没想到隔了几天，大法王师父又回来了。大法王师父突然召集大家，跟大家宣布说，有一圣德来电说有人虐待狗，因此大法王师父亲自查问这件事儿，究竟是谁打狗。查出后，当下这位师姐就忏悔了大法王，并教育我们众生平等，如果怕脏怕臭就不要去做，不爱护动物就是失掉了菩提心，更何况他们很可怜，说不了话，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更应该要关心爱护他们。在这个驻地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就算是一只动物也是我们的师兄弟，尤其是这里的狗狗们都是皈依受戒的，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缘来到这里修行的，每一只都很有灵性。而且奇怪的是，在无人教导下，每一只都会对大法王师父顶大礼，都会听大法王师父说法。
最吓人的还不是大丹狗，而是饭堂那边养了一只神兽。神兽是一只快要死掉的小松鼠，大法王将它救醒后喂养在饭堂，一天天看着长大了，他特别听大法王师傅的话。邝师兄有一次和他一起玩，把手指头放在他口中让他咬住，悬在空中摇摆，而他绝不会咬伤。可是对生人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对那些不敬业的人，那他就要咬了。他的动作十分灵活，纵跳飞跃奇快无比，比狗狗凶猛很多倍。只要他盯上了要咬的对象，此人就别想逃脱，必然被咬得惨叫倒地为止。只有大法王师父才能制止他的凶猛兽性。由于其他的人管教不了他，大法王师父就叫运顿多吉白尊者嘎赌仁波切师兄找了干木头，师兄们做了一个大笼，只得把他喂养在里面了。大法王师父不在的时候是不敢把他放出来的，否则一定当下置人于惨状。不久后我们又增加了新伙伴，这次是一只变色龙蜥蜴和一对白鸽。蜥蜴取名为鳌龙，当然这下子驻地更热闹了。而我们的工作项目除了做宗教师在庙上辅导行人外，更是多姿多彩呀。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揭开真相》续集。
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知见，
在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
今天我为大家讲什么呢？就开始至关重大的成就解脱关键佛法吧。这一次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今天我对大家讲的法确确实实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关联到你们学佛修行是否能受用，能福慧增长，成就解脱，或者堕入三恶道的大事问题。今天讲到的是邪恶见和错误知见。凡是学佛修行的人，只要犯了一条邪恶知见，这个人是不能成就解脱的，而且也不会增进福慧资粮，修成道理境界。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只要是你想了生脱死，得到成就解脱，就不能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只要你犯邪恶之见其中一条，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资粮，而且无法成就解脱。但如果犯了以后忏悔了，当下改正，就没有问题了。错误之见的罪略微比邪恶之见轻一些，虽然略轻，有的条款犯一条也会出问题，有的只要犯两三条，同样不得成就，不得受用。这是所有佛教徒必须要执行的一种了生脱死正成就圣果的铁定法规。这法规不是谁编造的，这是因果的规律，是十方诸佛菩萨之菩提共行。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解脱大手印里面必须的一个重要部分，未免有的人理解错误或讲解偏邪乱说，所以今天我亲自讲示，这是粗略的浅述。邪恶之见大概为，所谓大概为，就是说这里并没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恶之见，但主要依法的已经包括了。 只要不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自然你就成了菩提道上正知正见如法的修行大德。以下每一条款均以认来立标，也就是只要认同同意执行以下条款，就是犯了邪恶之见。第十五条，认不明信因果迷命理运气。不明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否认因果，而相信算命，相信运气，这是邪恶之见。要知道，万事万法都是因果关系。第十六条，认空地说理离实修行持。这种情况在显教中比较多，在密宗里也有，尤其是现在普遍炒于社会上的一些人都喜欢空地说理，什么禅门的参悟了，什么万法无自性本然属空了，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什么意念空寂如如了，什么不来不去的本性天然了，把这些道理讲得天花乱坠，神玄难弄，尤其是喜欢把坛经搬来讲，把金刚经拿来讲，把般若拿来讲，说一大堆空地说理，但离实修行时，不去宣传实际的修行，不告诉众生如何实施菩提的道果，如何行持菩提的实相行为，这种人太多了，非常严重的违背因果。佛法的空理空地可以讲，但那只是理论，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要如何修行，修行转换因果，才能实际证如那些道理所讲的境界。所以凡是认空地说理离实修行持的人，这是邪恶之人，邪恶之见。
本节目从11月1号起，周一至周日一周七天，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在 AM 900频道，敬请收听。